好久不见，两年喽。我2017年的8月啊离开这边，夏天离开这边，将近两年。那我首先呢要感谢神，他不嫌弃我和我妻子哈彭文，他差遣我我们两个人到亚洲，在这般的年纪把我们差派到亚洲去全职的服侍。这第一点感谢。第二点感谢呢，是歌城华人教会过去这几年对我们的支持啊，我们还有最重要的是代祷啊，没有各位的代祷啊，我想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啊。我真的在这里是衷心的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是因为我看到布告栏上面我们有好多好多支持的宣教士神学生。可是很多那个上面的都是旧文，我看到我的代祷信是去年10月的，我是每个月都写代祷信，所以呢，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真正是看那个公务栏，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第三呢，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彭文，她现在应该坐在当中，如果没有她，她是我的亲密战友，没有她呢。我想他愿意放下他的工作陪我走上这条宣教之路，对他来说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好，那我今天的题目呢是配合这一个月的主题，但是呢余牧师是跟我说你是做宣教报告是来给大家问安的，好，所以我就先做宣教报告，然后再讲今天的主题。好，我们请放一段影片。
我生于台湾，大约34年前我去了美国。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在美国的第一年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一直就有一个企图，一直有一个想法，有一天我要回到我的故乡，让台湾的人，让我的故乡的同胞能够听到这个福音。
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在很绝望的情形当中，我希望他们能借由认识耶稣基督，找到这个希望，找到爱。SYME
圣经友谊门训英文。
对我来说 ，SYME 是一个大家庭，这里充满了爱，我们关心每一个人，每一个，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
我在 SYME 的角色比较多重，主要的呢就是我们一个礼拜有4天的这个崇拜的时间，我需要当讲员，另外呢我会教文法，还有呢是我们这边的外籍的宣教士，他们在台湾的居留签证需要我去跟政府来交涉，来帮他们办理，这是就是做了很许许多多的施工，能够更好的一些事情。
他还有做一个，他要修电泡、电灯泡，要修马桶，还要做好多好多事情，还要打电话给水电工，这都是他的事情。
Always be joyful。
我很高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小孩子都在国外，都在美国。那在这里，我有更多更多的年轻人是我的小孩子。那我不但照顾，有时候照顾他们一些课业上的问题，我也常常辅导他们在情绪上的问题。我很高兴，我有那么多小孩子可以重新变成一个妈。说其实我的记忆很一个记忆是我跟一个比较年长的英文比较不好的一个女士做 one-on-one 的一个教学，从这里面其实不单是我教她英文，我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了解她的苦处，了解她的经历，我们可以在一起祷告，我们在一起分享神的信实，慢慢的让她能够从绝望当中然后起来。我想这只是许多例子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在 SYME 做这个事工。
我真的是要感谢 各位弟兄姐妹教会过去这两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因为没有各位你们的带导和支持，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学生生命的改变。然后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家长看到他们的孩子改变了，他们就愿意很高兴的把他们的孩子一学期一学期的送来，让他们在这里，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
还有更重要一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许许多多原来不是基督徒的小朋友、学生，后来变成基督徒，现在也在一些教会里服事。感谢主，谢谢你们。
好，现在呢还有很多的照片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台湾的服事呢是一年四期，每期两个月的一个福音门训的事工我两个儿子在去年十月来看我们，这是我们那个机构的楼下然后呢大家知道这里面有几个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来看我们。好，我们每个礼拜一晚，除了我们正常周间的这个门训跟这个福音事工之外，我们每一个礼拜一的晚上有一个英文咖啡团契，邀请我们周围的朋友们慕道友们，他们都来学英文，然后我们最后呢都是用圣经的教训来做总结。每个礼拜一晚上大概有30到50个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分小桌，一桌一桌的，然后呢就跟他们吃甜点，喝咖啡，然后喝饮料，然后谈圣经。然后我们有很多一对一的跟学生做门徒训练的机会这是我们学生师生的合照。然后呢我们去年的圣诞节庆祝 SYME 在台湾10周年，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晚会我们第一任的创办人Chris Steiner， 他们住在 Columbus， 他们现在已经回来了他们在台湾7年在那边开始那个事工，我们邀请他回来主持10周年的纪念庆祝。然后呢这里呢是我们也是平常的上课期间，我们有很多的宣教士，像这一张桌子上有两个坐在轮椅的那个呢叫做 Carl 在申请，他当初他在纽约申请来台湾做宣教士，因为我要帮他办签证，所以我就审核他的这个在圣经学院的成绩单我们读圣经读神学院，我们都很重视要好好的读。我一看前面几年还可以，有很多的 B， 到了最后一年 C D 还有 F， 我就跟彭文说这个 Carl 要来全职间服事，我有问题，我有疑问。不过他还是来了在中正，在桃园机场接他那天晚上，我去接他，在车上聊天，他告诉我在他圣经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他骑 mountain bike 从学院的附近下来，进到民宅，在民宅的经过一个民宅的门口，一个女孩16岁刚考了驾照，从车库开车出来，突然看到一个急速下来的自行车他就猛踩刹车，但是踩到了油门就把他撞成了从此以后从胸部以下就没有任何的知觉，他要一辈子处在轮椅上。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这个事实我非常的惭愧我从他的成绩单觉得他不配，但是我发觉到说其实他最配，因为他做见证，他说我本来就是要去做宣教士，发生这个车祸，我原谅了那个撞我的人，但是我还是决定我来毕了业，虽然我成绩不是很好，毕了业，因为他已经住在医院半年，当时是根本认为不会活，不会存活的。结果他来了，他来了，他感动我们的同工，他更感动我们的学生。他跟我见证说，其实我发觉到说，我不需要用我以为我的能有的来服侍神，我可以用我没有的来服侍神。然后呢，我们在台湾1年10个月。我们有2个月呢会去大陆详细的地方不能讲，因为安全的关系。那这是在大陆一个神学院然后这是我们的宿舍跟教学大楼。我们每年春秋跟妻子2个人，我们会去那边教圣经英文，每一次去住在山上1个月，躲在山上1个月 啊，没有 internet， 什么都没有，就是教学，不然就是啊在房间里面，啊，这是我们上课的情况，这是期末考试，啊，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休闲的广场，可以打羽毛球跟啊篮球。然后我们神学院一出来就是牛跟羊，啊，我们躲在山里面。好，我们在这一次4月22号出发去中国的时候，我们有发代祷信，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希望我父亲呢，啊，他现在95岁，啊，他今天生日，啊，我们出发那天4月22号，他就突然之间送急诊，啊，我们真的是觉得说，哇，这个服事的道路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坎坷。就他感谢神，我们在大陆一个月他没有任何事情。这是今天早上我妹妹啊寄来的照片，他庆祝他95岁的生日，在家里面。然后我们在那里啊，神学院服事呢，最佩服的是最敬佩的是这位马大，有两位了啊，他们呢每一个礼拜煮21餐，早午晚，然后服事将近100个老师跟学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办法哈，一个礼拜煮21餐给啊100个将近100个人哈，老师学生。然后呢，我们住了一个月，有点闷得发慌。他是一住，除了寒暑假以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完全不能下山，因为他从早到晚都得做饭。啊，我们服侍这些未来家庭教会的牧者，啊，这些传道人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哈，读完神学以后，他们出来，他们到了他们原本的教会，基本上就是代表着他们不会有钱，也不会有地位。这里每年都会训练大约30个全职的传道人出去。啊，为什么说他们很伟大？是因为就连神学院里面的女生都不想嫁给传道人，因为很苦。在山上，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啊，没有教课的时候，我们就去。藏起来的这个图书馆哈，藏在民宅的神学院是在一边，他们藏在另外一个民宅的楼上顶楼啊，因为这些书非常宝贵，一旦被公安查扣了啊，10000多册的神学书籍就会付诸东流啊，他们的神学院就很难继续下去。在来美国之前，在中国的一个月当中啊，因为我们没有电视，什么都娱乐都没有哈，那我们就看了很多的书，那我就看了好几本，其中 Tim Keller 的这个 Judges for You， 还有 Philip Yancey 的这个 The Bible Jesus Read， 啊，都是关于旧约的，啊，然后呢，就在我们在中国那段时间，啊，这个美国好莱坞出了这一部叫做 Avenger 4 Endgame， 啊，叫做复仇者联盟。第4集就是大结局。复仇者联盟呢，这个所谓的超级英雄的电影，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出了22部，每一部都很热卖。这一部呢，已经将要成为历史上全世界最卖座的电影啊，票房最卖座的电影，超过了《阿凡达》，超过了《铁达尼》。好，我在想说，我看了几本书，然后看到这部电影。所以我今天呢，基本上不是来跟大家证道，我是来分享一下我看到一个超级英雄电影这么热卖，然后看到上帝在4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事情，那我联想到那4世纪里面呢，那些神差派来拯救他百姓的那些所谓的士师，就是民族英雄，他们的。这个当时以色列人的心态很可能跟现代的人很喜欢看超级英雄有点类似。以色列民呢，他们进到迦南，他们没有按照神告诉他们的，把迦南的这些罪恶的这些民族完全除灭。那迦南就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有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以色列民到了迦南呢，他们跟迦南当地的居民都拜偶像。唯一的不同是以色列民也拜耶和华，也拜真神。那我们在四世纪这卷书里面呢，我们看到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他预言，他说如果百姓们你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后， 如果你们顺服，你们就会蒙福；如果你们悖逆，你们就会遭祸。那摩西这样的一个预言呢，在四世纪呢出现了七次，有七个循环。每一次这个循环是怎么样呢？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他们会行恶悖逆，然后他们就会遭受外族的这个侵略，在压迫当中，他们就会转回呼求，然后他们就会蒙神拯救。蒙神拯救之后呢，他们又行恶悖逆，就这样周而复始出现了七次。所以呢，神呢前前后派差派了12个士师啊，有的是三两句就交代了，有的花了比较多的篇幅。然后呢，每一个循环都会用一句话来开始啊，这句话呢就是每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然后呢神便兴起外邦国家来管教他们，当他们认罪悔改转回呼求，神就兴起这些士师来拯救他们。在这段黑暗的时代里面，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敌人啊，神也拣选不同的士师，但是都离不开同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我们看到说我根据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做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崇拜英雄的是肤浅而短暂啊，他们的动机是利用，而侍奉真神呢是亲密而长远的，他们的动机必须是委身。不管我听说这两天在中国是高考吗？是不是高考 ？OK， 考完了，对，考完了。在台湾呢，每年呢7月1号到3号也有所谓的联考，或现在叫做指定科目考试。通常呢，在这种大考之前呢，庙里面的香火就会鼎盛。那为什么呢？因为人是要利用神明，对不对？好，我去烧香，你就让我的孩子考得好。这是所以呢，崇拜英雄或崇拜偶像，他们背后的动机是肤浅而短暂的。一旦考完放榜了，就一翻两瞪眼了。零的，我就继续明年再拜；不零的，拜拜，我换另外一个庙。所以呢，这个叫做利用。我们来看四世纪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呢，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呀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就不再念。那我们看下一段。他这里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看不到这个字没关系，我来念。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神兴起俄陀涅太平40年，俄陀涅死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崇拜英雄是一种很短暂的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崇拜那个英雄会死啊，俄陀涅死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这样翻来覆去，一次一次的，下一次呢他们又作恶，于是呢，神又兴起了摩押人，于是呢，以色列人又呼求耶和华，那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士师叫以户。我以前念以户，后来我看英文发现是以户的，然后我再查原来那个字草头加一个户是念户，以户。OK， 好，以色列民他们的悔改呼求神。只是一种英雄崇拜式的短暂悔恨。 Tim Keller 这么说，他说悔恨的不是他们拜偶像的动机，而是拜偶像招致的那种后果或者是 trouble 麻烦。他们没有为罪忧伤，而只是为罪导致的后果难过。这样的悔改不是真悔改，所以就陷入了事实的恶性循环当中不能自拔。那我们侍奉真神是应该怎么样呢？ 他的动机应该是亲密而长久，而且就是要求我们做一个委身。这几段经文我也是因为字太小我来念。出埃及记20章2到3节， 出埃及记二十章大家知道是讲什么？是讲十诫。好，十诫呢一开始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神借着摩西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进到旷野，最后进到迦南。有人形容说，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基督徒啊，这出埃及就像基督徒曾经我们在我们的罪恶捆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被罪来奴役啊。我们今天接受了耶稣，我们离开了我们以前的罪啊，进到那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这是以色列民被神拯救，然后呢，神对他们的要求呢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然后呢，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马太福音四章又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的神，主宰，他什么都有，他不是真的很需要你跟我好像这个老佛爷需要李莲英说小李子他就扎一下哈，好像总是要人服侍啊。保罗在在这个使徒行传不是保罗路加在使徒行传这么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定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神要我们寻求他，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各位，神只要叫你现在停止呼吸，他绝对有办法让你停止呼吸。我们每时每刻，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都在乎他。但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他要我们人能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好像夫妻一样。他要我们随时随地的与他亲近。我要问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随时随地的与他亲近？我第一个说我没有，但是我必须要认罪，我们需要往那个方向走。整本的旧约圣经是上帝给他百姓的情书，这是 Philip Yancey 他这么说。他说，从五经到历史书，像四世纪从一直到先知书到智慧书这些，甚至于是约伯记约伯记呢，约伯他无端的受极大的痛苦，但是仍然是上帝给人的，给约伯的情书。当我们以色列的百姓或诗篇的诗人在苦苦哀求上帝，问神说，你在哪里？你关心你的百姓，你关心你所造的人吗？上帝的答复是，就像四世纪这里，他说，即使你背约移情别恋去拜别的神，可是当你呼求的时候，即使我知道你不是真心的悔改，我仍然会施行拯救。这就是上帝对百姓的深情。对这样的上帝，你跟我真的是需要完全的委身。我想到在中国大陆教课的这一个月，然后有一天就觉得，不是有一天，我常常觉得彭文不太对劲，因为他比较内向。我呢，很容易就跟陌生人、老师、学生就很快就打成一片。然后我们没有网络，没有电视，除了教课以外，有一天周末也没有教课八九点好像天才快黑，彭文就说我要睡觉。 我说你这么早睡干嘛？他说我今天已经看了6个小时的书，眼睛已经看累了。那我呢？跟学生就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打乒乓球，打得很高兴。然后呢，相对的，我给彭文我妻子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少。那我们两个人虽然是住在一个很小的 studio 里面，就一张床两张书桌，我们距离很近，但是呢，他觉得我没有真正的在很关心或跟他聊天。我反省我自己真的是不够体贴。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很希望我们主动的去亲近他。但是我太太跟我说，你不来主动跟我亲近，我也不会勉强你。我们的上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不来主动跟我亲近，我也不勉强你。所以我们反省，我们一天24小时，我们花在跟上帝亲近的时间究竟有多少？比起神给我们的那个浩大的恩情，我们跟这位爱我们到死的耶稣到底一天花了几分钟在一起？有人说基督徒一天多半是舞蹈，不是跳舞的舞蹈，是5次祷告，早上起来 good morning， 3餐饭，晚上 good night， 加起来你仔细算，你一天祷告除了礼拜天以外，你一天祷告总共有多少时间跟神亲近？总共有多少时间？我算一算，大5分钟。英国的讲道王子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他讲说，我没有办法超过5分钟不跟神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跟神，我们在侍奉我们这位上帝，这永生的真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花时间跟他亲近？第二点是，崇拜英雄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侍奉真神呢，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在生命记，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好，现在我来念哈。历代志呢，那里说约西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然后呢，以色列人在四世纪里面有7次这么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王国的历史，我们看到那些王的好坏不在于乎他打了多少胜仗，或者是王有多少的他的王位有能够持多久，而是他们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在四世纪描述参孙的这里看到，参孙呢，他下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他看到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就回去跟他老爸老妈说 ，Go get her for my wife， 我要娶她。然后呢，他父亲就说，你为什么要娶一个外邦女子？我们以色列很多女子啊。他说，最后一句他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这个原文呢，不是因我喜悦她，原文是说，因她在我眼中看为正。OK， 她在我的眼中看为正。那四世纪最有名的一句话，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四世纪17章6节，跟他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1章25节。都说了这一句话，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他，他是和合本是说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看了，都会觉得说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任意妄为，就是做很坏的事情，可是不是，他的原文是说个人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你看 NASB 的英文版，他说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king in Israel.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我们每一个人做我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有什么不对呢？ 这几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是罪恶。罪恶的定义是由上帝眼中看罪，而不是从人的眼中来看罪恶。所以这是一个耶和华眼中和我们自己眼中的一个对比。罪恶不必然违反自身的良知，或者是违反个人或群体的标准，而是违反神对我们的旨意。这样跟现代的思维是背道而驰的。现代人在无尽的讨论和辩论当中，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对与错。我自己的良知，我心里的感觉，或者是头脑的理智，是唯一可以决定什么是正的。换句话说，我眼中看为正的，就是正的。去年十一月，我已经买了机票要去，因为我每年春秋，我跟妻子都要去中国教神学院的课，它是一个地下神学院。我们在出发前一天才接到通知说不要来了，风声太紧，要么就是你们被抓，要么我们神学院被抄，所以你最好不要来。但是我们机票买了呢，我们只好飞去上海。我们在上海的这个公园里面呢，就看了到处都贴了很多的标语。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得奖的作品啊，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它上面是说别让爱你的人流泪。什么意思呢？它底下的主要的标题，他说要相信科学，打击邪教，还是反对邪教。然后呢，那里有人告诉另外一个人，世界的末日要到了。OK， 那像不像我们彼得？这个前书里面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世界末日要到了。圣经，你们要谨慎自守啊，警醒祷告。那这个上海的人民公园里面定义什么是邪教？邪教呢，就是宣传祷告能治病。邪教呢，就是宣扬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所以你跟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因为世界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当局看来，那是邪教，是不正的。可是圣经里面说，那是行神眼中，我们相信的人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罗马书里面很清楚的说，男人就是这里基本上讲的是同性恋的问题。在创世纪十九章也在讲索多玛跟俄摩拉之所以他们被毁灭，是因为他们那里充满了同性罪恶。可是现代的人不认为如此，现代的科学证明同性恋没有什么任何的错误。箴言里面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现代人最大的危机，特别是你我基督徒，不是犯那些显而易见的罪，而是做我们自己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正，却在神眼中看为恶的罪的事情。当我们不按圣经，不读圣经，不明白圣经，我们很容易在社会大众的催逼下，不知不觉被洗脑而随波逐流。所以罗马书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五月，上个月台湾呢，终于在蔡总统跟苏行政院长的这个领导之下，还有这个大法官，他们就是定义婚姻不一定要是一男一女。即使在去年十一月，全台湾有700多万的人投票说我们反对在法律里面 让这个婚姻的定义改变，但是我们的政府仍然把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变成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合法的国家，蔡总统非常的骄傲。那我们可以看到白宫插彩虹旗，奥巴马他插彩虹旗也是认为他是这是民主的胜利，这是现代人权的伸张。蔡英文是台大毕业的，奥巴马是哥伦比亚，甚至于有地方说他是哈佛毕业的，他们都非常聪明，他们不是笨蛋，他们所做的事情绝对是他们眼中看为正的。但是，是不是神眼中看为正的？好，人眼中的英雄跟上帝眼中的英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人被罪污染，我们所要的英雄或者我们想要的神，好，是希望呢，上帝，我们不希望上帝主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要一个多管闲事的管家婆，我们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我们在尽情伸射犬马的时候，我们希望神离我们远一点， Leave me alone, let me have fun。我们的希望的神或者是英雄是在我们危难的时候才出现，就像超级英雄电影这么流行一样。这反映我们现代的人，我们的灵性是枯干的，我们对神不是委身，我们对神是一种利用，我们要面包我们不要管教，我们要享受我们不要节制。神眼中的英雄通常都出人意表，神拣选，刚才我们看到四十里面有俄陀涅，俄陀涅之后有一个叫以物的，大家知道以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左撇子。那左撇子有什么不好？左撇子打乒乓球我打不过的，因为我平常都跟右撇子打。但是神拣选以物其实是跌破专家眼镜的，因为以物在原文不是左手便利，我们和合本翻译很多的英文也都说左手便利，但其实呢他是说他右手残缺只好用左手的意思，所以以物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神拣选他，那时候以色列跟这个就是伊基伦王他们是敌对的，可是因为以物呢是一个右手残缺的人，他把一把剑呢藏在他的右腿，他是这样子，剑藏在这里面。所以呢虽然他们两国是敌对的，伊基伦王居然让他去见他，单独见他，他才有机会把伊基伦王给干掉，于是他拯救了当时的以色列民。所以呢神拣选的来拯救他百姓的人常常都是出人意外。以物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冷门的局外人，这整个世界并不会相信神竟然会拣选这样的人来担当领袖或者是拯救者。四世纪里面其他所谓的英雄在当时呢也不被看好，比如说底波拉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社会怎么会容忍一个女流之辈当他们的民族英雄当士师呢？可是神却拣选了底波拉神拣选了基甸，基甸跟神说我是最小的一个支派里面最弱的一个家庭出来的，你怎么可以拣选我？那参孙就更严重更糟糕，参孙呢严重的好色，而且呢不服权柄，可是神竟然拣选了这些人。摩西的一生最漂亮最英雄的一个壮举，不是他在在埃及当王子的时候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为以色列人出气，也不是他用杖击打磐石让人可以有水可以喝，而是他和另外 两个跟他一样老的，那时候啊一样老的两个人，他们在山上，他们在看耶稣亚打亚玛利人，打仗的人是约书亚，摩西他只是这样，他这一生最伟大最英雄的一次壮举呢，是他扮演的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什么是跑龙套啊？跑龙套就是演话剧的时候演素的那个。摩西呢只是做这样一个动作，那他就只要他举手，他就可以让以色列人赢，他手一 垂下来，以色列就败。结果他老人家啊，到最后连举手的力气都没有，还得那个跟他一样老的亚伦跟户珥两个人在他左右扛着他。所以呢，神的能力在最软弱的，在人最软弱的时候呢，就显得刚强。在这些历史的叙述当中，神让世界看见他的拯救绝对不是好莱坞式的，像右下角这个这些超级的英雄，拯救是来自一个出生在马槽的耶稣。他不被看好，他经由软弱被不是这个世界所认为的一种力量啊，他经由而不是世界所认为的力量，他经由失败而不是世界所认为的胜利，他经由愚拙而不是世界所认为的聪明。耶稣比起世事里面的民族英雄更是令人无法置信。他的拯救不是透过伟大的胜利，而是透过彻底的失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才是那位永远的英雄。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复仇者联盟的这电影，当我们享受那种走出现实，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走出现实，我们为那些虚构的超级英雄，他们不计个人的安危，他们拯救人，他们不让外星人征服地球，我们为他们拍案，我们为他们喝彩，我们会不会静下心来反省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神要我们寻求他，神要我们跟他亲近。我们侍奉的这位真神，他在等我们，等我们跟他亲近。就好像在大陆的时候，彭文他希望我能够跟他说一些亲密的话，可是很多时候我想到我好像 他后来回来他就跟我说，哎，我觉得你明明知道我不高兴，可是你没有，你是用冷淡来回应。我们是不是用冷淡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是急难才求神，还是天天与神同行呢？耶稣他关心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关心我们周围人的得救，像耶稣关心我们一样吗？我们能够因着这位耶稣，这位永远的真英雄，而放下我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为我们教会的合一，我们可以放下很多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回想我在亚洲两年的宣教，我和彭文，我们谢谢弟兄姐妹的支持。我们真的是经历了蛮不一样的人生。最大的收获呢，不是在那个地方听了什么大道理，或者说我们举办了什么大型的布道会，领了好多好多人信主，而是我们活生生的看见，像刚才那位 Carl Hensler， 一个愿意真心饶恕，然后愿意回应呼召，把他的学位拿到以后，他成为宣教士， 他即使行动非常的不便，在台湾大部分的路是没有 ramp， 没有办法让他的轮椅通过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同工需要抬着他进到 building 里面，可是他愿意义无反顾的来服侍这位永不失败的上帝，来服侍我们的真神。我们也看见台湾一些年轻人，他们对未来不知所措，对信仰懵懵懂懂，他们有的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可是他们只认识耶稣跟保罗。来到 SYME 之后，不是认识，是听说耶稣跟保罗，然后呢，他们坚定信仰。来到我们 SYME 之后，他们能够坚定信仰，他们对他们的人生 重新有了盼望。我们看到大陆这些神学院的这一群年轻人，他们不计较未来能够挣多少钱，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他们不怕成为政府眼中的异类分子，他们选择跟随耶稣来服侍真神。所以我要感谢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支持，也再次的希望大家在布告栏里面看到我们所有的宣教士能够真心的为我们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永远的活神，求你永永远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求你真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敞开双手，我们愿意接纳你，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父亲，成为我们的伴侣，让我们每天，我们不是只是舞蹈，我们祷告祷不过穆斯林。主啊，当我们坐车子到西北的时候，穆斯林的司机会因为要祷告，他们就会下车来，停下车来，他们就朝着他们的圣地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求你真心的让我们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啊，我们不是说要向穆斯林他们拜阿拉，主啊，我们是求你让我们愿意服侍你，认识你，永远的跟随你，而且是每时每刻，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我们随时随地的想到你，想到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决定？在我们人生的大大小小的抉择当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伴我们这人生未来的路程。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